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新年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不满中共瘟疫，英国首相呼吁签带流行病全球条约。澳洲媒体同谷歌达成协议，谷歌将为新闻内容付费。世贸组织正式任命首位女性总干事。佩洛西移设911式委员会，调查国会骚乱事件。川普首次公开亮相，为支持者竖起大拇指。北卡参员杜哥遭批评，或助川普新抱新提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首相约翰逊礼拜一表示，世界大国应该签署一项关于大流行病的全球条约，以便在起源于中国的中共病毒爆发后，确保适当的透明度。当被问到哪个对中共病毒大流行起源缺乏透明性负有责任时，约翰逊说，大多数证据都表明这种疾病起源于武汉。他说，所有人都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这种疾病流行的发生方式，以及人畜传染性疾病的问题。我们需要签署一项关于透明度的联合协议，并同意将来提供关于大流行病的任何数据。近日，世卫专家逐步透露，中方拒绝向世卫专家提供武汉早期病人和疫情数据，使得世卫专家很难发现有助于将来防止类似危险病毒的再次爆发所需线索。双方多次发生激烈争吵。美国对世卫发表的病毒调查报告表示深切关注，呼吁中方公布疫情早期的数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份声明中说，关键是这份报告必须是独立的，不受中共政府的操控。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亦表达同美国类似的担忧，他表示担心他们是否得到充分的合作，得到他们需要的答案，所以我们将推动调查，拥有完全的访问权，获得所需的所有数据，以便能够回答我认为大多数人希望听到的关于疫情的答案。澳洲提出新法规，要求科技巨头就使用新闻内容向媒体付费。礼拜一，澳洲西部七号传媒公司宣布同谷歌达成初步协议，将为谷歌新闻平台提供付费的新闻内容。另外，微软总裁呼吁美国政府仿效澳洲来保护新闻媒体，并表示将在30日内达成长期协议。另外，澳洲广播公司、九号电视网以及澳洲卫报亦同谷歌进行了谈判，预期未来两日达成协议。财长弗赖登伯格表示，政府高层同面书，谷歌高层亦进行了通话，双方取得了实质进展，可能对国内媒体格局产生实际利益，仲可以睇到记者的原创内容，获得经济回报。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近日发文表示，美国以及欧盟等地应当仿效澳洲制定法规，要求科技公司为新闻内容付费。世界贸易组织在礼拜一举行的视讯会议上，一致推选66岁的尼日利亚前财政部长、发展经济学家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担任总干事。他是领导该组织的第一位非洲人。伊维拉说，他就职后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世贸组织更加努力，以处理新冠病毒疫情，并且说他确信他的优先要务与美国拜登政府一致。 伊维拉支持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正在进行的一项倡议，该倡议旨在为工业补贴、国有企业和强制技术转让制定新的规则。目前中央和西方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是世贸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挑战。川普政府和欧盟一直是批评中共的大规模补贴计划、强制技术转让和政府对中国经济的扩张性影响。他们说这些政策共同导致了贸易扭曲，这个对全球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礼拜日说，将参照911事件后的做法，设立来自外部独立的委员会，审视和共和党籍前总统川普的支持者在1月6号进入国会一事相关的事实和起因。他表示，这个调查委员会亦将研究国会、警察和其他联邦、州、地方执法人员准备及因应的相关事实和成因。佩洛西在写给民主党同僚的信里面说，众议院还将增加额外开支，以加强国会大厦的安全。在此之前，他曾经要求退役陆军中将拉塞尔·奥诺雷领导一次对国会大厦安保程序的审查。在佩洛西发表声明之前，川普因被指控煽动暴力攻击国会大厦而受到众议院弹劾，之后在参议院被宣告无罪。在回应关于他的无罪判决时，川普表示，美国的一个政党被给予了自由通行的权力，来诋毁法治、诽谤执法、为暴徒欢呼、为暴徒辩解，将正义变成政治复仇的工具，迫害、拉黑名单、消声和压制所有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和观点。美前总统川普在礼拜一总统日下午意外现身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集会地点，在车内为支持者竖起大拇指。集会地点距离川普的海湖庄园只有几英里，现场的民众带着川普2020年的旗帜以及美国国旗，还有人头上戴着红色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川普亦有给支持者带来意外惊喜，川普的黑色 SUV 车队驶过集会人群，川普本人亦在车内向道路两边的支持者挥手致意，并竖起他的招牌动作两个大拇指，围观者不断欢呼和拍照，人们高喊着我们爱川普 USA USA。 这个是川普近一个月来首次公开现身。小唐纳德在面书发出的一段视频里面说，我父亲刚开车穿过总统日游行队伍，真是太迷人了。他还介绍说，当日有飞机挂着三条不同信息的条幅在海湖庄园上空盘旋，条幅内容包括川普是史上最叻的总统、我们爱川普、祝总统情人节快乐等。尽管一些主要的共和党人在第二次弹劾案中加入民主党人反对川普，并认为他不再是共和党的首脑，但川普在民间的影响力仍然很高。投下倒戈票的七位共和党参议员中，至少三名已经收到他们所在州共和党委员会的党内书面谴责。倒戈投下前总统川普有罪的共和党参议员面临党内的激烈批评声。据报道，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中央委员会在礼拜一晚上通过决议，谴责该州的国会参议员理查德·白尔，他是第七位倒戈的共和党参议员。该州共和党委员会成员海夏·莱恩伯格表示，白尔参议员没有投票支持人民的意愿，应被追究责任。第二次弹劾不过是对一位前总统，现在是公民的污蔑追杀。伯尔亦表示，他不会在2022年寻求连任。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表示，伯尔的投票将使前总统的第二新普卢拉成为赢得2022年共和党提名接替伯尔的热门人选。除了伯尔，路易斯安那州的卡西迪亦面临一系列党内谴责决议。该州共和党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参议员卡西迪对前总统川普定罪的投票。幸运的是，更清醒的头脑占了上风，川普总统在弹劾指控中无罪开释。据悉， 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中央委员会将在下个月开会，已经有8个单独的决议案是准备谴责卡西迪的。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在总统日呼吁团结应对新冠疫情，将联合 G7 盟友对抗中国。伊拉克火箭攻击一死五伤，美国震怒誓言追究责任。德州300万用户断电，产油停摆。在中国办奥运是不道德的，共和党众议员呼吁抵制北京冬奥。蓬佩奥将同奥布莱恩联手主持论坛，聚焦美中关系。北约这个礼拜举行国防部长会议。下面我们来听详细的内容。2月15号是美国的总统日，拜登总统15号发表一段视频演讲，鼓励美国人团结起来，对抗国家当前面临的多重挑战。他还举例前总统林肯、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等都曾经在过去面对危机时同美国人民一起渡过难关。拜登说，我们正在经历我国历史上另一个漫长黑暗严冬，对抗致命病毒、失业、饥饿、种族不平等、暴力极端主义、失望和绝望，但我知道我们将会克服这些挑战。拜登这个礼拜将前往密歇根州，他16号将在密歇根州密尔瓦基市参加 CNN 市民大会，倾到对抗新冠疫情。18号前往密歇根州卡拉马祖市参观辉瑞药厂的疫苗制造厂。19号拜登将参加在线的七国领导人峰会，讨论新冠疫情、全球疫苗配送、重建经济、气候变化等，并将同盟友一起来讨论如何建立全球体系来对抗中共带来的经济挑战等。美国驻伊拉克联军说，伊拉克北部库德族自治区内主要由美国驻扎的一座军事基地15号受到多枚火箭攻击，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美国务卿布林肯当日晚上表示，美国对这起攻击深感震怒。布林肯在声明中说，已经联系库德族自治区总理巴萨尼讨论这起事件，并承诺支持所有调查和对犯案者追究的行动。法新社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执政时，华府曾经此言，如果有美国公民在这类火箭攻击中丧生，将立即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军官指控伊朗支持伊拉克民兵团体发动攻击，不过布林肯就要求对此展开调查。路透社报道，遭伊拉克官员指称与伊朗有挂钩的团体，最近几个月宣布对联军部队以及替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等美国机构工作的承包商发动一系列火箭和路边炸弹攻击。上一次针对联军的致命攻击是发生在去年三月，造成一名英国人和两名美国人员身亡。美国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冬季风暴。冬季风暴乌里和美欧拉横扫美国25个州，超过1亿5000万人收到冬季风暴预警。风暴在15号重创美国南部地区，带来降雪和冰雹，最大产油州德州能源业深受其害，油井和炼油厂停产，电力供应商轮流限电，至今已有近300万户停电。总统拜登已发布紧急状态令，松绑联邦对德州的援助。休斯敦消防局在礼拜日通报，风暴导致了至少120宗车祸，预计风暴将持续到礼拜二。根据航空跟踪网站的数据，截至礼拜一下午为止，有超过5000架航班取消，预计礼拜二还将有1100架航班取消。俄亥俄州和五大湖地区迎来了6到12寸的降雪，西雅图和波特兰市外部地区降雪超过6寸。在这个礼拜交眼时，另一场冬季风暴将为美国南部、中西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带来更多冰雪。纽约地区将在礼拜二迎来雨夹雪天气。 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尔兹15号推出决议案，敦促美国应该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决议案首先敦促美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提议，将2022年冬奥会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地方。如果提议遭到国际奥委会拒绝，美国奥委会和其他国家的奥委会应该退出2022年奥运会比赛。长期积极关注并多次严厉指责中国在新疆的人权问题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这个月较早时亦推出决议案，呼吁国际奥委会将2022冬奥会转移出中国，让其他国家申办。这项参议院决议案目前获得6位共和党参议员的联署支持，距离北京举办2022冬季奥运会进入倒数11个月之际，来自全球180多个人权团体组成的国际联盟2月3号发表联署公开信，呼吁各国领导人关注中国的人权纪录，抵制2022北京冬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5号透露，他将和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共同主持尼克松基金会每月一次的外交政策圆桌研讨会，旨在完善和推进美国的保守派政策。中国议题将是讨论重点之一。蓬佩奥表示期待这样的合作，让美国保守的现实主义继续发展。根据尼克松基金会礼拜一发布的新闻稿，这个名为《尼克松保守现实主义和国家安全圆桌论坛》将重新审视和推进尼克松总统50年前推进的保守派现实主义国际政策的愿景。新闻稿说，美中关系、全球科技创新以及推动中东长久和平将是论坛的重点议题，预计第一场讨论会将在3月2号举行。参与这个圆桌论坛的成员还包括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前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等。前国务卿蓬佩奥和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一份联合声明里面说，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论坛至关重要。拜登政府将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礼拜召开的国防部长会议上，展开可望持续多年的行动，以重建同欧洲盟邦的互信。路透社礼拜一报道说，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将在这个礼拜三至礼拜四通过网络举行，而之后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五将在慕尼黑安全论坛的一次虚拟集会上发表讲话。预计北约国防部长将提出一系列问题，包括努力结束阿富汗长达20年的战争。会议还将讨论北约国防开支目标，该目标要求北约成员到2024年将 GDP 的 2% 用于国防开支。一名匿名的五个大楼官员对路透社说，川普总统在任期内公开谴责北约盟国未能够达到国防开支目标，拜登政府将在不放弃这些目标的情况下，专注于在加强北约集体防御方面取得进展。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府与市民下载安心出行，70000公私营场所参与下载逾70000。香港 IP 无法连接台湾某网站，外界质疑遭港警封网。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去年强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要求食肆鼓励客人使用，以助疫情追踪，但坊间质疑市民的私隐会受侵犯，变相成为全民监控。政府在日前再宣布，由年初七的2月18号起，会有条件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各餐厅处所必须给客人扫描安心出行或登记个人资料。港府官员更透露，该程式至今累计下载数字超过70000，不排除推出更多的抗疫措施及加紧执法。 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安心出行程式累计下载数字超过70万，相信下载使用的人会持续增加。他说目前确诊个案低于双位数，如果有任何变化或异常情况，不排除进行更多抗疫行动及严厉执法。政府认为目前疫情审慎乐观，市民可以在农历新年期间严守社交距离措施，疫情未来没有重大变化，预料假期后由年初七起可有条件放宽对餐饮业及表列处所一些限制。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表示，全港大约超过7万个公司型场所已贴上安心出行二维码。他仲指，当局正同不同团体研究优化技术，例如透过感应变化速度和大数据分析新增自动离开功能，利用蓝牙技术为安心出行加入自动扫描功能，预料今个月尾将会应用在公共小巴等场所做实施测试。不过新民主同盟西贡区议员范国威就表示，安心出行实为担心出行，令市民忧虑私隐受到侵犯。他以手机展示安心出行 APP 的权限，显示下载时要授权 APP 使用相机查看网络连线等内容。他说你没有用 VPN， 政府都可以透过这个 APP 知道。继今年一月香港警方首次引用国安法封锁香港偏连史网站后，台湾行政院核下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网站亦在日前无法连线，外界质疑该网站被港警封锁。最近香港多个网络供应商都无法以香港 IP 地址连接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官方网站，包括香港电信、数码通、香港宽频、香港电信三及中国移动等。有记者以虚拟私人网络的 VPN 透过美国、澳洲等地的 IP 地址连线，才可以登入网站。至于促转会 Facebook 专页，暂时还可以透过香港网络供应商连接。香港保安局2月13号回应传媒查询，说不会就警方执法行动的揣测作评论，而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指可以向保安局查询。翻查资料，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在2018年5月成立，有9名委员，由行政院长提名，立法院同意后任命，属于台湾立法院下的二级独立机关。该会成立的宗旨包括规划推动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为止，平复司法不义，还原历史真相，促进社会和解，不当党产的处理及运用，以及其他转型正义事项。台湾过去不少人因言论或政治取向获罪入狱，2019年促转会曾撤销刑事有罪判决名单，将当年美丽岛杂志成员如前副总统吕秀莲、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等人的叛乱罪撤销，还他们清白。港府而修例禁港人出境，大律师公会指港府权力膨胀令人不安，香港经济受疫情重创，工会组织建议每人派1万纾困，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北京和香港政府就 BNO 问题抨击英国，还宣布不承认 BNO 是旅行证件及身份证明。近日港府再提出修订入境条例，赋予保安局长可授权入境处长禁止任何人离开香港。香港大律师公会2月11号表示深切关注， 指情况令人感到不安，仲指港人的出入境自由是受到基本法的保障，港府并未指明入境处长会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一项特殊权力，担心港府权力过分膨胀不受约束。大律师公会表示，根据基本法第31条有保障港人的旅行和出入境的自由，有效旅行证件的持有人除非受到法律制止可自由离开香港，无需特别批准。大律师公会认为，如果要修例赋权当局阻止离境，必须在立法初期就讲明理据，而离境禁令是否必须合乎比例，应该由法庭而非入境处处长决定。为加强保障，必须定明有关离境禁令的最长时限。大律师公会仲指，港区国安法第43条亦有列明当局有权要求疑犯交出旅行证件，因此很难理解这次修订是基于何种进一步目的。港府去年提出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修订内容包括赋权保安局局长订立规例，以向入境处长提供飞机上乘客及乘组人员的资料，同时亦赋予他指示某运输工具不可以运载某些乘客或乘组人员的权力。相关修订在去年12月初刊宪后提交立法会，仲同月中旬在立法会快速作首读和二读辩论。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当局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加强在源头堵截执法以及遣返和拘留声称人方面的措施。香港政府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即将下个礼拜发表。香港最大工会组织即工盟2月15号召开记者会，指香港经济在武汉病毒疫情打击下受重创，要求当局向全港市民派发至少10,000港元以及设立临时失业援助金。即工盟引用数据指出，港府由去年设立的预防抗疫基金，截至今年1月，先后推出四轮共118个项目，涉及开支达1605亿元。工会批评，大约超过3/4的拨款是直接给雇主或经营者，工人直接受惠不足1%，一般香港市民更不足2%。工会建议港府在财政预算推出措施，包括向市民派发至少10,000元现金，不但可刺激消费，对疲弱的零售、餐饮和娱乐市道是一剂强心针，同时要求政府因应经济状况，考虑下半年再次全民派钱。工会又指，疫情下出现裁员潮，有部分雇员的强积金都被对冲，要求港府补偿全数，还建议预留500亿向雇员强积金户口特别供款，以及成立临时失业援助金，支援失业、开工不足或被迫放无薪假的市民。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主要内容系加拿大等58国发表宣言，谴责拘留外国人当谈判筹码。受极寒天气影响，德州电网电价飙升超过90倍。国民警卫队驻守首都直到秋季，众议员质问佩洛西。英国又发现另一新的变种病毒，缅甸街头持续示威，安全部队发射橡胶子弹驱散群众。下边是详细的内容。在加拿大牵头下，58个国家星期一签署一项宣言，反对一些国家搞人质外交，将拘押外国公民当作外交筹码。这项宣言的名称是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拘押宣言。签署这项倡议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欧盟27个成员国中的几乎所有成员。
美国国务卿同英国外交大臣均发表声明支持呢项宣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好荣幸参加发起这项重要倡议，并在今日同国际社会一起反对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实施任何拘留。我祝贺加拿大领导了这项行动，特别是获得如此多国家的认可。布林肯说，国际人权公约禁止任意拘留，任意拘留是侵犯人权令人发指的行为，亦是对国际外交准则的冒犯。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人类不是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衷心赞同这个宣言，并呼吁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努力，迫使从事任意拘留的国家停止这一种做法，释放被拘留的人员，并尊重法治和人权。英国外交部星期一亦都发表声明表示，今日的宣言受到外交大臣拉布的欢迎，对那些选择没有法律依据而实施任意拘留的国家施加外交压力。英国和志同道合的民国一起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来结束任意逮捕、拘留或判刑的做法。英国外交部的声明说，英国政府已经公开和私下开展工作，谴责任意拘留的实施，支持那些在没有得到公正审判情况下被拘留的人，并确保让实施任意拘留行为的人承担责任。加拿大外长加洛指出，任意拘禁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行为。加洛表示，这项宣言并未针对任何国家，宣言的目的在于对拘留外国公民以及企图这样做的国家施加更多的外交压力。而一名匿名加拿大官员表示，中共、伊朗、俄罗斯和朝鲜之前拘禁他国公民引发关注，促成这项倡议行动。冬季暴风雪近日袭击了美国南部平原，国家气象局星期一表示，冬季风暴在星期二将持续向东北地区移动，将带来大雪、结冰和冰冻温度。预计从密西西比河中部到俄亥俄河谷，一直延伸到新英格兰北部，降雪量将达到6英寸至1英尺。国家气象局还警告说，南部很多平原地区将出现更多的停电和道路中断，剧烈的冷空气可能导致危险或危及生命的风寒。截至美东时间星期一上午5:45，德州有150万人的电力遭到中断。德州表示，由于德州极度寒冷的气温，电力需求创纪录。由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运营的电网上的实时电价星期一已攀升到每兆瓦$9,000，而平时该电网的电价每兆瓦不够$100。星期一，达拉斯、休斯顿等城市大面积轮流停电，每次1小时，取暖需求激增，将电网逼向极限。电网运营商星期一召开发布会表示，停电预计将持续到星期二较早的时候。休斯顿市长表示，休斯顿一些紧急避难所已经断电，预计停电将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增加，所有进出休斯顿的航班均已暂停。此外，严寒天气亦都导致德州多家炼油厂关闭。北美最大的炼油厂 Motiva 公司表示，由于严寒天气，将关闭位于德州的 Port Arthur 炼油厂。油气管道公司安桥表示，59号线原油管道在停电后关闭。此外，艾克森美孚亦关闭了德州博蒙特炼油厂。严寒天气在美国各地引发了能源价格的另一次上涨，并使西德州中质原油的价格自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首次突破每桶$60。美东时间星期一上午10:08左右，西德州原油上涨$67或1.1%，至每桶$60.14。这个上涨令到西德州原油期货在2021年至今上涨了 24%。 之前总部位于德州的利普石油协会主席安迪利普在上个礼拜六表示， 寒冷的天气意味着很多油井可能会关闭，冷空气将影响北达科他州、俄克拉荷马州、德州和美国其他地方的石油生产。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丽莎·麦克莱恩星期一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们通过媒体得到的消息是国民警卫队可能会在华盛顿 DC 驻扎到秋天，这个非常令人担忧，因此我本人和我的几位同事请议长贝洛西做出简要说明，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部队驻扎在这里，但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的回复。麦克莱恩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数万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被部署到华盛顿 DC 协助国会山在1月6号发生骚乱后的安全工作，预计仍会有大约5000名士兵将留在首都一直到3月15号，但是该期限似乎被贝洛西延长了，目前尚不清楚是不是存在任何具体的威胁。五个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在2月12号透露，仍有超过6000名士兵被部署在华盛顿 DC， 他们继续是支持联邦调查局、国会警察、公园警察、特勤局和华盛顿市政府。柯比说，据我所知任务要求没有变化。柯比还表示，截至3月15号，国会大厦的国民警卫队安保费用估计将耗费纳税人4.83亿美元，其中2.84亿美元用于人员费用，1.99亿美元用于业务费用。麦克莱恩议员星期一表示，令我惊讶的是贝洛西可以在没有任何披露、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而且是继续在没有任何简报的情况下花钱，但是在我看来花这些钱毫无意义。麦克莱恩在福克斯的节目中对贝洛西说，告诉我为什么要求国民警卫队延长部署期，华盛顿 DC 目前简直就是一座鬼城，我觉得国会周边非常安全，因为那里一个闲杂人都没有。今年一月底，42名共和党众议员曾致信贝洛西，敦促他移除国会大厦周围的围栏，一些议员们担心在国会周围的这一些围栏将成为永久性的军事化围栏。据英国专家近日表示，英国已经发现了另一种令人关注的中共病毒变种。根据爱丁堡大学研究人员的一份报告，这个称为 B1525 的变种已经通过基因组测序在包括丹麦、美国和澳大利亚等10个国家中检测到，至今已经在英国发现32例。最早的基因测序可追溯到12月份，这个变种出现在英国和尼日利亚。研究小组说，该变种在基因组上与肯特变种 B117 有相似之处，并且包括很多令人关注的突变，包括刺突蛋白的 E484K 突变。这种蛋白在病毒外部发现，是帮助病毒进入细胞上起着重要作用。根据英国新规定，从星期一开始，到达英国的人们必须在酒店进行隔离。该国政府试图防止中共病毒新变种入境，从而破坏该国疫苗接种工作。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星期一表示，世界大国应该签署一项关于大流行病的全球条约，以便在起源于中国的疫情爆发后确保适当的透明度。当被路透社问到谁对中共病毒大流行起源缺乏透明性负有责任时，约翰逊说，我认为相当明显的是大多数证据看起来都表明这一种疾病起源于武汉，因此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一种疾病的发生方式，以及人们所问的人畜传染性疾病的问题。约翰逊表示，他将热衷于签署一项全球大流行病条约，签署国将签一项关于透明度的联合协议，并同意将来提供关于大流行病的任何数据。根据缅甸媒体和居民表示，安全部队星期一在雅城发射橡胶子弹驱散抗议群众， 造成两人轻伤。路透社报道指出，军方星期日在仰光、密支那和实对等地部署装甲车，这个是军方从政变以来首度大规模出动这一类车辆。街头亦都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军人协助监督群众的警方，其中包括第77师兄步兵，这一个师过去曾经残忍镇压少数民族叛乱分子和抗议活动。抗议民众星期一持续要求军方释放前文人政府的实质领袖昂山素姬，并要求结束军事统治。包括美国在内的十多个国家以及欧盟驻缅甸大使星期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对政治领导人、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和公务员的拘留和逮捕行动，并敦促缅甸安全部队避免对抗议推翻合法政府的示威者和平民实施暴力镇压。联合声明还谴责军政府切断通讯，限制民众的基本权利。根据最新情况，昂山素姬最亲密的助手之一郭廷瑞，亦是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成员之一，他和其他一些党成员被安全部队连夜从家中带走并拘留，而缅甸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人亦被拘留。该委员会拒绝了军方关于11月选举中普遍存在舞弊的讲法。这一次选举中，全国民主联盟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除了抗议活动外，政府雇员和公务员亦都罢工，导致全国火车服务中断，军政府已下令公务员重返工作岗位，并威胁对他们采取行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川普总统助理、前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近日向传媒表示，彭斯对川普嘅所作所为将会被载入史册，成为最大嘅背叛之一。由川普总统任命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近日发表了与川普总统决裂的惊人言论，因此遭到了共和党大牌捐助者和川普选民抛弃。近日英国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法案修正案正式成为法律，这个亦都是英国政府首次出台立法，明确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近日香港多个网络供应商表示无法以香港的 IP 地址连接台湾的一些官方网站，外界质疑网络遭到了香港警察的封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美国传媒网关专家2月14号报道，美国经济学家、川普总统助理、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以及国防生产法政策协调员纳瓦罗博士和数以千万计的川普选民一样，认为前副总统彭斯的所作所为将会被载入史册，可以说是对总统和国家最大的背叛之一。近日在史蒂夫·班农的作战室节目当中，纳瓦罗提到了前副总统彭斯在大选当中的所作所为。纳瓦罗说，我认为彭斯对川普的所作所为将会被载入史册，成为最大的背叛之一，因为很明显副总统在国会山的任务是查清所有选举当中的违规行为真相。我在三卷的纳瓦罗报告当中记录了问题和真相，但是彭斯拒绝这样做， 骚乱最后发生，然而地球上最不希望发生骚乱的就是川普。骚乱允许副总统，允许反川普的共和党政客，允许民主党政客，取消了本来在1月6号就能够进行的调查。如果没有这一场骚乱，1月6号将会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最伟大的日子，因为能够允许调查大选当中的问题。纳瓦罗博士继续表示，六个摇摆州的选举当中普遍都有六种选票不正常情况，这些都是事实。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是怎样发生的了。时代周刊2月5号发表了一篇拯救2020大选的影子竞选秘史，夸耀了民主党在今次选举当中的造假。实际的做法是往选票箱里面灌满了缺席选票，然后让监督机制不起作用，无法筛选出不合法的选票，这样就导致了拜登选票的海啸出现。还有滥用选民身份的手法，即是选民身份根本无法确认。美国传媒网关专家认为，彭斯没有勇气面对选举当中的明显问题，彭斯和美国的敌人站在一起。网关专家报道，由川普总统任命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近日在接受 Political 网站采访当中发表了同川普总统决裂的惊人言论。他抨击川普总统说，他认为川普让我们失望，我们不应该追随他，我们也不应该听他，我们不能够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一些共和党人认为现在川普落了台，痛斥抨击川普是个好主意，但大多数川普的选民对此并不认同。根据史蒂夫·班农的作战室报道，海利的同乡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一直在度向共和党的大牌捐助人推销这一名反川普的尼基·海利，不过到目前为止他的效果并不好。海利在捐助者当中不受欢迎，就好像他在共和党选民当中不受欢迎一样。大数据民意调查主任理查德·巴里斯表示，参议员格雷厄姆正在为尼基·海利做推销，他向周围的人打电话询问捐赠者是否愿意和海利见面，但这些捐赠者很生气，并表示他们不想和尼基·海利会面。而这些大牌的捐助人开始躲避这一名反川普的尼基·海利，正是在他抨击川普总统之后发生的事情。美国传媒网关专家对此评论表示，川普总统完全有权利对抗和挑战2020年的选举结果，如果海利够精明的话，他会看到这一点，但事实上他并不聪明，这样证明他不能够升任未来的任何公职，除非他加入民主党政府。近日，英国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法案修正案正式成为法律，这个亦都是英国政府首次出台立法，明确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该法案的目的是制止中共强摘良心反器官的罪恶，确保从海外进口的可能被强制摘取的人体组织、器官和细胞等不能够进入英国医疗界。去年三月，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审查详实的证人证词之后，作出书面判决，中共对法轮功和新疆维吾尔群体犯下反人类罪。在英国政府今次立法过程当中，多名议员引用了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结果。该修正案是上议院亨特芬爵提出的，他在议会辩论当中提到，全世界越来越意识到中共从良心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独立人民法庭发现从活着的受害者身上强行切除器官的可怕罪行正在广泛发生。多年来，大陆各地一直在大规模强制摘取器官，而法轮功学员已经成为器官供应的其中之一，而且可能是主要的来源。他还说，目前有成百上千万的大陆公民被拘留在劳教所，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这种现代奴隶制已经进入英国供应链，毫无疑问我们目前就等同是同谋。上议院亨特芬爵认为，这个修正案补充了英国人体组织立法当中的空白，因为当前英国的人类组织法对进口的人类组织不需要适当的审核同意。他还说，修正案可以防止英国成为这一类罪行的共犯，并向其他国家传达重要信息。 继今年一月香港警方首次引用国安法封锁了香港偏连市网站之后，另一个隶属于台湾行政院旗下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网站，日前香港用户无法连线，外界质疑该网站亦都遭到了香港警察的封锁。近日香港多个网络供应商表示都无法以香港的 IP 地址连接台湾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官方网站，包括香港电信、数码通、香港宽频三和中国移动等。有记者以虚拟私人网络 VPN 的方式通过美国、澳洲等地的 IP 地址连线才能够登入网站。根据资料显示，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在2018年5月成立，有9名委员，由行政院长提名，立法院同意之后任命，属于台湾立法院下的二级独立机构。该会成立有五大目的，包括规划推动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不当党产的处理及运用，以及其他转型正义事项。除此之外，香港警方上个月引用国安法要求网络服务供应商封锁香港偏连市网站，该网站记载内容包括香港反修例运动、警方滥权滥暴事件以及官员和警员的个人资料。对此，香港保安局星期六在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重申不会就警方执法行动的揣测作评论，外界质疑香港警方可能对网络进行了封锁。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在2月15号举行的捷豹路虎全球发布会上，捷豹路虎今年全球首席执行官 Thierry 宣布，捷豹将在2025年开始成为纯电动品牌。路虎品牌将未来五年推出六款纯电动车型，从2026年开始，公司计划逐步取代柴油车型，并且在2036年实现零尾气排放，在2039年达成正零碳排放的目标。未来路虎品牌将采用全新 MLA 豪华电动化架构，在赛车阶段可以兼容电动化内燃机系统，未来还将支持纯电动车型。同时路虎品牌还将采用 EMA 豪华电动模块架构，这个架构亦将兼容电动化内燃机系统。第一架纯电动路虎车型将在2024年推出。至于捷豹，未来这款车型将完全用品牌特有的纯电动平台量身打造。美国生物科技公司 Novavax 星期一表示，该公司的科学家正在实验室中测试它武汉病毒疫苗的新版本。这个疫苗将专门针对在南非首次发现的变种病毒。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科学家希望确定新疫苗能否成为已开发的原子疫苗的增强剂，或者是作为单独使用的二价疫苗。二价疫苗意味着这种疫苗将可以针对两种病毒株，包括武汉病毒的原始毒株及在南非首次发现的变种毒株。Novavax 公司之前在1月份的公告中表示， Novavax 在1月初开始开发针对新出现的变种毒株的新疫苗，并期望在未来几日内在新毒株疫苗增强剂或者是二价疫苗之间选出理想的疫苗。据路透社星期一报道，知情人士说，加拿大锂电池回收商 Lightcycle 公司即将达成协议，通过与空白支票收购公司 Peridot 合并，以大概17亿美元的估值公开上市。这名消息人士说，这项交易可能最早在星期二宣布。 Lightcycle 公司在2016年在加拿大多伦多成立，以回收和处理报废的锂电池为核心业务。 他的投资者包括 More Strategic Ventures 和 CC Industries。 随着电动汽车等新技术对锂电池的需求不断增长，废旧电池回收市场正在引发投资者的关注。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IHS Market 的数据，预计到2025年报废电池的数量将达到120万吨，到2030年将达到350万吨。星期一，社交媒体平台 Parler 的新 CEO 梅克勒表示，该平台已经重新上线，用户当日能够登录使用。在去年11月3号的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保守派人士担心审查制度，很多人从 Facebook、Twitter 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迁到 Parler。Parler 一时间用户数猛涨，之后他就遭到了被科技巨头下架的命运。今年1月初， Parler 被从苹果和 Google 的应用商店中删除，原因是他们认为 Parler 对用户发布的暴力内容缺乏监管。之后 Amazon 将 Parler 从他的网站托管服务中删除，理由是 Parler 多次违反 Amazon 的服务条款。Parler 否认了以上说法。一个月之后，该公司已经找到了新的网站服务托管方，新用户应该能够在一个星期之内注册账号。月15号，苹果发布了 WatchOS 7.3.1 版本，表示修复了某种可导致 Apple Watch Series 5和 SE 进入省电模式后无法充电的问题。之后苹果推出了一份支持文档，表示这个问题只会影响极少数用户。苹果表示，这些用户的 Apple Watch 在进入省电模式之后会出现无法充电的问题，如果30分钟之后仍然无法对 Apple Watch 进行充电，即可自行联系苹果支持服务以邮寄。苹果表示将免费为他们维修。大西洋中脊是一座大部分位于海底的山脉，横跨大西洋，是美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分水岭。科学家发现有物质不断地从这个区域的地下拱上来，形成新的大陆，推动美洲大陆和欧洲大陆以每年大概4厘米的速度分离得越来越远。近期一份由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引领的研究发现，这股上升流是来自大概位于大西洋洋中脊之下600公里或者是更深的地幔层的一股不明作用力。这股作用力推动导致美洲和欧洲大陆分隔越来越远。这项研究加深了对地壳运动的了解，地壳运动对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